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是的，从早晨到晚上，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你的名都是被赞美的，也是配得赞美的。说清早的时候，我们就快快的醒来，在你的面前来敬拜，还来赞美。我们知道这不是只是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在天上你的宝座面前永不止息的。天使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赞美啊！众圣徒围绕你的宝座，加入这个敬拜的行列，把你配得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你，权柄、能力、国度都是属于你的。主啊，让我们，这是从一天的早晨开始，我们就来转向你啊，就来加入这一场永不止息的敬拜和赞美。而且我们知道，将来在永恒当中，在你的国度的里面。你的宝座的面前，哈，我们要永永远远的称谢赞美，让我们借着这样的称谢和赞美，啊，进入到与你同在的那个安息之中。这安息不只是一天一时的，啊，是随时我们可以支取的，啊，在我们心灵当中，我们可以借着与你的同在，啊，借着你的荣耀的彰显，我们可以真的是可以平静安稳，可以进到你所应许的那一个真正的。安息当中，让我们今天卸去一切的劳苦愁烦啊，一切世上的纷扰，让我们单单的来享受啊，与你在一起这美好的时间。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早。诗篇92篇啊，今天我们读到这一篇了啊，1节到3节是一个呼唤我们来。称谢耶和华，来赞美神。然后呢，他特别提到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啊传扬你的信实啊，真的是从早到晚不停歇的来思想、来赞美主的慈爱和信实。那从第4节开始，他说因啊，就是讲出我们敬拜赞美神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啊？从哪些的角度我们去思想？从哪些的角度我们去赞美神啊？所以整个诗篇就是这2大段，从4节一直到15节，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去敬拜赞美神啊。那这首诗歌的题头是讲说安息日的诗歌，是犹太人在安息日啊唱的赞美神的诗歌哈。所以安息的时候不光是休息，而且是赞美，是与神亲近。是来思想神啊，才能真正的得享那个安息。当初神6日创造天地，到了第7日他就安息了，他就祝福那日啊。那神6天完成了创造大功，第7日呢，他开始来欣赏他所创造的啊。所以这个从第4节开始嘛，就提到神的工作啊，因为神手中的工作，我们就。高兴欢喜，在那里欢呼啊，来欣赏。然后第5节说：“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啊！你的心思极其深。”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哈，这个将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哈，我们要进到那个永远的安息当中，这是永不止息的啊。那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当预备自己啊，怎样去欣赏神的作为，怎样去赞美他啊？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一会儿来分享。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诗篇92篇，可能在这一篇里面，大家最熟悉的一段是12节之后啊，12节到15节，这是人们常常来引用，特别是鼓励老年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啊，鼓励他们到老依然可以为神所使用啊，因为这里特别提到。14节说，他们年老的时候，乃要结果子啊，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啊，这是一个很美的一幅图画啊，用这个树、棕榈树、棕树、香柏树，而且这个树呢是栽在这个耶和华的面前，在他的殿中，在他的院里，啊，一生结果不止啊，一生这个挺拔，不断的成长啊，这是。跟随神的人啊，一种的非常美的一种的描述啊，那放到这一个诗篇的整篇的这个背景当中， 你就看到这里面有一种的对比哈，因为前面他用草，用这个草来形容这个恶人，所以第七节说恶人繁茂如草啊，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啊。那这是一幅很清楚的对比的图画就出来了哈，一片草和这些挺拔的棕树和香柏树啊。一个是存在的时间比较短，这一个季节哈，天暖生长这个草，长出来，但是到天冷的时候就枯干就没有了。但是这个棕树、香柏树一年一年的，它可能有落叶，有长叶啊，但是这个生命是不止啊，一直在成长，而且树给人一种很坚实啊，风吹雨打都不会这个。都在那里挺立哈，都不会改变。但是草呢就很软弱哈，随风倒哈，吹到哪里是哪里啊。那另外呢，这个草是很多，他特别讲说繁茂如草，很多。但是呢，这个树常常是树木不一定很多，但是它很精啊。它这个常常。在哪里的棕树哈，一棵大树在那里成为当地的一个地标，一个标记。那每一棵树都在神的面前呢，都被纪念哈，都是这个很有价值的哈。树可以结果子，棕树、香柏树哈，那这些都是很好的木材，圣殿里面的用的这个材料哈，最好的木材就是这个香柏树，很适合这个建筑。灶王宫啊，什么也都是用这些高等的木材，所以这种的树长出来之后，结果子也好哈，它的木材可以被使用也好，给人带来福气哈。无论是这个树还是这个草，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哈，要彰显上帝的公义啊。第12节到第14节讲这个义人在神的面前的光景，到第15节就说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啊！义人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啊！上帝的义是借着他一生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正直的生活，有一个追求义啊，不断的结出义的果子的这样的一种的人生，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义啊！恶人也是这样，恶人是通过被审判，恶人繁茂如草，但是呢。正当他发旺的时候呢，他却要灭亡啊！这是在神的公义的审判当中，而且他讲说直到永远啊，这是讲到在神的面前。这里提到仇敌的灭亡啊，作孽的要离散啊，这些都是讲到最终在神的面前遭到刑罚，仇敌遭报啊，攻击我的恶人受罚啊。所以这一切，这是以色列人在。安息日啊，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思想神的作为的时候啊，所给我们描述的美好的图画，通过这样一种对比，树与草的对比啊，来鼓励我们、吸引我们啊，去追求神。那整篇的诗篇，它的人称你注意，是我和你，是他直接唱给神听的，是在神的面前哈，这个。对神的那样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敬拜赞美，到最后一节，把这个你变成了他啊，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他是我的磐石。所以，在敬拜赞美好像结束的时候呢，再向转过身来做对众人来做见证，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啊。所以这个敬拜赞美，一方面让我们来经历神啊，一方面本身就是在。为神在做见证啊！好的，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好，我华梅。
没错。
这一章我有两个地方看的感受比较深。第一个是第4节，他说：“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中的工作欢呼。”我觉得我前一阵子准备就是看那个什么《Reading Bible Supernaturally》啊，它里面他就说到。神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了他的荣耀，我觉得很羡慕这个诗人， 因为这个诗人他从神所做的事情，他好像都可以看到神的荣耀，而且看了以后叫他高兴快乐。这个也跟我看的那个书他讲的，我觉得也是很一致。他就说到神彰显他的荣耀，有一部分是为了让人看了以后会欣赏享受，看了以后欣赏享受，我们就会高兴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诗人，我觉得很羡慕他，因为他的看到还不是外面的眼睛看到，他是他心里面的眼睛看到，所以他看了以后他会高兴快乐，他可以称谢耶和华。所以我觉得很羡慕这个诗人，这第一个。第二个在第十一节，他说，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我觉得我们从约伯记读一直读到诗篇，就看到很多地方都讲到说，都看到恶人好像发旺，看到恶人好像可以什么亨通啊之类的。但是这个诗人他却看见仇敌遭报，他耳朵听见起来攻击他的恶人受罚。然后我再往上看，看到第七节，他说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所以我就觉得他的看到可能不是像我们眼睛想象的，看到他得到了什么报应啊什么。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心态啊，他看到他们发旺的时候，他就想到其实这正是他们要灭亡的时候。这跟前上个礼拜吧，我们读了一个诗篇，他是不是也是讲到说，看到恶人发旺的时候，好像就是神把他们放在华地啊，让他们要什么，就是好像要沉沦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好像完全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当我们看到很多不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从诗人的这些角度去看的话，心里面其实就不会这么不平了，而且会想到其实这些就已经是神在给他们的好像是惩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就看到这两个感受比较深，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华美。对，你讲的是诗篇七十三篇啊，讲到恶人在发旺的时候好像正式要沉沦啊，放到华地啊。那这里面两种的发旺啊，第七节是讲恶人的发旺，那第十二节是讲到义人的发旺啊，两种不同的。第十三节讲说这个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啊，一个是靠神啊，这个生命是从神而来的啊，可以一直持续到永恒。但是这个恶人的发旺就是暂时的啊，最终会落入审判。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
好，吴长老早。
要跟那个华美有同样的看见啊。这个诗人第一节到第三节，他是用诗歌、用乐器来颂赞神。原因就是刚刚牧师讲的第四节，因为他从灵里面看见神的作为，然后特别讲到你手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让这个诗人就心里面欢呼起来。那我在思考神的工作有什么呢？第一个是他创造了万有，第二个是他托住了万有，第三个是他救赎了人类，最后一点就是有一天主要再来接我们到荣耀里面。这些是神在永世里面的计划，而且逐步逐步的做成了。所以一直到最后面到十二节开始，他讲到义人到年老的时候生命更成熟，仍然结果子，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就是 green and healthy。 所以他到最后他是用他的生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所以到最后一节他说，我就宣称，他那个明显英文是用 declare， 他宣称什么呢？他说我的神耶和华是正直的，他就是我的磐石，我的依靠，然后他完全没有所谓的不义。所以这个诗人从开始的时候用赞美，用诗歌，用乐器来赞美神，然后他讲到为什么赞美的原因， 那最后讲到说，哇，当有一天我老的时候，我仍然能用我的生命来见证神。这个是他灵里面一个非常成熟的一种表达。我晓得我们日子很快，我明年就70岁了，想不到刚来美国的时候才20多岁，所以我就感觉到还好认识了神。在40多年前神拣选了我，让我认识神，在一路跟神同行的当中，让我知道别人看你的生命有没有长大，有没有弟兄姐妹因着你的见证能够得到恩惠，得到帮助。这是我们每一位在主面前人应该要知道的，从灵里面得到神的帮助。就像诗人说的，神高举了他的脚，让他有得胜的能力，神用新油膏了他，让他能够重新得力。这个是很美的一个见证啊！这是我看见这个诗篇的分享，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跟随主的一生啊，常常我们用这个长跑，它不是一个短跑冲刺啊。这个诗篇里特别提到啊，他们年老的时候，这是一生跟随主的一幅图画哈，那个树哈，这个树成为有用之材哈，这个不是一年长成的，是纪念以来在神的面前哈，栽在神的面前，不住的成长哈，不住的这个吸收神所给的这些的营养，最终才能在神的面前哈，成为这样一棵荣耀的哈，仍要结果子的啊，为主能够做见证。所以，基督徒是一生一生的功课。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但是那个终点啊，远比那个起点更重要。现在这个百米这个世界纪录哈、啊，是那个牙买加人啊，博尔顿创下的哈、啊。他们研究过这个博尔顿的起跑啊，他并不出色，他那个创纪录那一次应该是2008年还是2009年在柏林。他说他那个8个人起跑，他是倒数第3，但是呢，他最后跑的，你看他中途啊，最后冲刺啊，跑得好啊，最后可以拿冠军，而且创纪录啊。这个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啊。我是到27、28岁的时候才开始认识主啊，前面都跟神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哈、啊。那有些人从小就在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的，可能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啊，有些人到了可能年老的时候才认识这位神。我们有不同的起点，但是当我们走到现在这个时候啊，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的眼光呢是看向前面让我们不管怎么样的开始呢，让我们最后 finish one 能够在神的面前，不管是我们年长的时候，还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是我们刚刚起步来认识神的时候，让我们眼睛始终定在前面。这也是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前面有一个方向啊，不放弃，一直的来追求神。
大家好，我是 Rebecca。
Sylvia
你先讲。
对不起 Rebecca， 你讲过吗？
啊，
你讲 Go ahead。
OK 这些诗篇真的每一篇的都很美很美啊！今天根据牧师的引导，他说那个1-3节是那个呼唤，然后呢后边的是讲到是如何去赞美神。那我根据这一个思路来想，真的很美很美。那他呼唤的时候，他1-3节他说我们是那个乐器去赞美神，但是他后边也讲。他说我们赞美神是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晚上讲到你的信实。那我就想到昨天的那一个诗篇，从1节一直到那个15节，就是讲到我们受的灾难啊，但是神给我们的那个避难所啦，他保护我们，我们不需要怕啦，我们保护我们的一路的路程啦，这个就是他的慈爱。所以那个我们接受了神的慈爱，他的信实，当然我们是用我们的乐器发出我们的歌声来赞美他。 然后从第四节一直到十五节是怎么去赞美神呢？那这里有讲到那一个开始讲到那个神做的事情都是美好的，我们要欢呼。然后呢第六节讲到那个出类不晓得你的愚昧的人不明白的，然后又讲到那个草跟那个树的分别。那就好像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要高举神呢，是要分辨出来哪些是草哪些是树。我的后院也有果树，等等你去施肥，那些草就乱长的，一直忙着你要处理这个事情，你一定要知道哪一个是草，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不好的。然后当然然后在这里他也说到在那个第十节，你却高举了我的脚。那我在想这个脚是什么，一定是那个号角。那个号角呢是我们的号角，就是要吹这个号角，就是要吹神的义、神的作为、神的爱。所以当我因为在这一个第九节开始他就讲到那个仇敌的问题，仇敌是需要灭亡，就好像那些草在我的后院，它是需要灭亡的，我要把它拔掉的，因为这个对我没有用，没有好处，对人类没有好处的，所以我要吹我的脚。那个当我吹我的脚的时候，神是来高油膏我的，我的眼睛就看见那些仇敌遭报应，我的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所以这个是讲到那个败类跟随神的是有一个争斗在里头。但是这个意思是要我们真的要高举神的话语。然后最后的结语从12到15呢是讲到义人。那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一开始是讲爱的，到最后是讲义的。然后我就想到我们的神又是爱的又是义的，但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他的爱，然后从他的爱之中我们要寻求他的义。然后他从这个从12一直到15，那我说了我们就应该像那个棕榈树住在那个圣殿里头我们就是神的恩典、神的话、神的旨意，我们才有这一个意的。然后我们就假如是在神的话语之中、神的环境之中长大的，我们就是很茂盛，我们就是会觉得就会觉得受到我们茂盛的时候就可以显明耶和华的正直，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是毫无不义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整诗篇真的很美很美，而且那个思路是就给我们一个方向的。这个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瑞贝卡。这个在第五节有提到，神的心思是极深的，那我们用心去体会，我们就会想到他各方面的美好。每个人的感受可能都 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呢都是神的美善的一种的彰显。好，谢谢 Rebecca。
谢谢，我们有分享的机会，这是你带领的。
谢谢。我是 Sylvia， 一点点分享。我真的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我第一个是看到了在第三节他说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这就是从早到晚随时随地。那在其中的这些的时候，我看到这些所谓的恶人、所谓的仇敌，这些当我看到这些恶人、看到仇敌，然后看到了后面神说要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那我就在想说什么是神的院里，什么是发旺在神的里面。这个就反映到了我们在第一篇第三节，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在说我们要栽在溪水旁，我们栽在溪水旁，我们就在神的院中。刚刚那个吴长老分享的哈， 他快要70，那我也是已经过60的人了哈。那这个看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说这个的点在哪里。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小丽刘刚啊，我真的是觉得说，当你在这个一信主的个生命，不管你在什么年岁当中信了主，你把你自己紧紧的栽在神的话语里，你就是一个在神的院中，你就会在神的院中发旺。所以很感恩 小丽刘刚，真的是非常蒙福。我想我自己当时受洗的时候是个迷迷糊糊的基督徒，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在信什么东西，所以懵懵撞撞的撞了 好多年，我才真正的开始认真的来吸来看这本圣经。那现在就有这么好的机会，越看越丰盛。那所以当我再回头再来看这个其中他谈到的恶人，谈到的仇敌，我就在想，那个恶人那个仇敌其实就是我的老我，我其实就是那个恶人，就是那个仇敌，被魔鬼所引诱，不过被世俗所沾染。那我要针对我自己。那我刚刚看到在第十节 Rebecca 也有提到，你高举了我的脚，我也在想我的脚这是什么呢？然后如野牛的脚，那我就看英文，英文它的下面，我在我的这个和合本的英文有注解，他说The horn is symbolized strength， 所以其实是一个能力。那你的能力从哪里来？你的能力从我是被新油膏的，新油是什么？十字架的恩典。我们是被主耶稣所膏的，我们是被主耶稣膏抹的，我就有能力，我就可以抵挡，我就可以看得见我自己心里的一些不平衡，我自己的老我的一些过错，我的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些都会，神就可以帮助我抵挡这些所谓的恶人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那恶人是谁？恶魔鬼啊，来也引诱我们，我们自己的私欲啊，这些东西就可以来抵挡。所以十字架的恩典就是我们的膏油，我们的愿在哪里？就在圣经，主耶稣自己的神自己的话语里。感谢神，让我们从早到晚都可以一起来享受神的恩典。
好，谢谢瑟菲亚的分享。
我是月华。我刚才大家都在提这个信主的时候和信主的之前，我是一个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头的人，从小大概我记事，我母亲就在家里头每晚有祷告聚会，然后每个人都要开口祷告，要认识神。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可是我是一个悖逆的孩子，我从来不感恩，反而感到非常的气愤。为什么我就要跟别人不一样，受很多的限制，我母亲有些规定，我们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一直到我上大学之前，我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因为我母亲不准看。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单不自由，我还受到很多限制。所以并不代表你生长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的心就真正归服了神。所以我觉得是神亲自改变人，呼召人，人才能够得到改变。当我现在信主，真正信主以后，回顾我过去，我觉得确实是神的恩典，但是人并不珍惜，反而会埋怨。所以我是觉得哈，不管我们多大信主，只要我们认真的追求，我觉得这是主喜悦的。你再小信主糊里糊涂， 你不追求，你一生都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的追求也很晚，是我重新回到主面前以后，那是6-7年，我才真正的有一个迫切想要追求神的心。所以我是觉得哈，现在年轻的时候认识神，能够真正的要看见神的恩典、神的公义，并且明白神的工作，好好的读圣经，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眼睛不是去看仇敌遭报，我们的眼睛不是去听那些敌人受罚，我们是要看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我们这一切我们都明白了。我读这一章圣经，因为常常有人在说啊，到老年还结果子，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个人的问题，完全是神的恩典。你要想到神救你就救到底，你再叛逆神打也要把你打回来。所以常常我感觉到受神管教是神爱我把我打回来，我真的就是这么一个感恩的心。现在谢谢。
被打的时候看不见呢、啊？
打的时候不舒服呀，但是之后你就很感激啊，很感恩。
好，谢谢，谢谢童姊妹的见证分享啊，非常好。
啊，我是小丽。刚才说到我们回应一下对不对？真是很，我一直觉得我们真是很蒙福哈、啊，就是在认识神之前，因为我们的周围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所以经常看到身边的人哈、啊，就是很多人过了40岁，过了50岁，真的就感觉是他们停止了生长，就是，而且他们就是安于这种，就觉得事业有成，儿女慢慢都长大了。我好像就可以安享晚年了。就以前看到很多这种情况，就是以前看到有一句话说，有的人好像40岁就死了，只是70岁才埋葬。我们俩一直就是在也是在警醒自己说一直在警醒自己说，我们不要学那样的例子，就是一直还至少不要停止学习，不要停止生长。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在学习圣经之前还是没有找到一个方向，所以很感恩，就是我们学习到了我们最重要的功课，我们开始学习圣经这本书，所以就像 Sylvia 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发望在神的院里，在于耶和华的殿中，所以是很感恩我们在不停止生长的时候，在找到了一个正确生长的方向。所以真的很感谢。
好的，好，谢谢小丽的分享。
阿们，好棒。
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哈，我们现在分组哈，大家可以继续在小组里面分享。